感谢天父上帝，没有任何可以把你跟我们之间来隔绝。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你的，我们属于你的。愿我们因你而活，为你而活。求你这时候那生命的粮喂养我们，激励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大家一起摸你手上的 iPad， 然后摸到但以理书。大概不久之后呢，讲员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了：我们在短短的20年之内，从按的现在变成摸的。我想在我们有生之年，大家健康一点以后呢，是用想的。只要你想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就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个不是科学幻想，而很多的科学幻想都因着科技的进步会成为事实。有人说，当年的那个星球大战里面许许多多的那一些仪器，今天已经就在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周边的里面。我提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代。虽然近来地震、风灾或者大这个天灾连连，甚至战争，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大概末世要到了，我不同意这一种的圣经的解释跟解读。上帝哪怕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还是爱这个世界。我们还是要以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来做讨主喜悦的事情，来克服我们的这个问题。明天是我们45周年的国庆，我每一年在这样的一个主任里面，我都发表一些感想。我今天也有很多的感想，有很多的感触。我们感谢上帝，过去这45年，我们在这一块什么都没有，只有人，人当时也不是很够。今天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今天缺的是人。本来是缺人跟水的，水呢基本上是解决了。如果我们的地能够大一点，当然我们不能够去侵略，我们只能够往海里面呢来不断的填海，但是人家不卖料给我们啊。如果我们科技上有些进步，再能够在我们的后花园呢增加多一块土地，那也不错。要不然就是我们把整个新加坡呢搞成是2层的，然后在地上一层，那么就土地就增加呢这个2倍，这何尝不可以呢？对吗？这个国家过去45年的成就，我想我们大家心里有数，是因为我们靠公义、廉洁、正直，还有爱心。虽然我们发生了一些事，不过我们看每一年的慈善筹款，新加坡人的反应呢，还是积极，还是正面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连中元节这样的一个可能基督徒很不能够接受的一个节日，他们在拜鬼的时候，他们不忘记做慈善，而且有一个时候已经几乎成为是一个慈善捐款的一个聚会。在这里，宗教活动在新加坡也演变成为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些，我有时候一些节外生枝，而这些节外生枝呢，有好多呢还是正面，甚至还是讨神喜悦的。当我讲这样话的时候，不是我混淆了，而是我们今天要从多层面、多角度来看那一种基要主义式的那一种保守下载的那一种宗教情操呢，是不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好见证主的。因为我们看到事情是多元，好坏掺杂， 这个在一起。神也让我们呢有那种能力去克服问题，也要我们呢好好去克服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想到，在今年，我们竟然能够有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生产力已超越美国，我们排在第一。不过，也真的是老天跟我们开个玩笑，我们竟然会淹水，而且不是淹了一次。然后我们所赞赏的路边的那一些树木，竟然接二连三的倒下。上个星期妙更妙的是，倒的在我家倒的不是大树，我所看到的倒的是小树。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我从家里面来到礼拜堂的时候路过，我看到那些倒的树不是那些大棵的，在我家门前对面邻左这个邻居倒的那棵是刚刚才种不久的小树。你说有多少事情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这也提醒我们，在这个地上存活，上帝赐给我们智慧管理大地，治理这种的借而来的挑战，我们用一个正面的态度，积极的呢来去这个对应对。当然这里不是在说人定胜天，我们还是以一个敬畏谦卑的心，但是我们不需要带着说世界末日要到了，我们大家关在家里面祷告灵修就好，什么都不管。这是一种非常退缩性的，也不一定是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一种的生活的一个表现。我们也不是在那边懂得看风转舵，懂得透过圣经上帝给我们一些特别的资讯恩待基督徒，使到我们因此知道呢早一点呢放下或者是卖掉我们的股票或者产业，使到我们不会遭受打击损失。这种神不是圣经讲的，这样的上帝不是圣经的，也许是教会的，也许是一些信徒的。这一位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有好生之德，他要在这块土地上存活的人真的好好的存活。他会管教，但他同时施慈爱，让我们记得我们怎么样走过来。我想到以赛亚书，当年以赛亚先知对着那一些亡国的以色列百姓，然后已经连失去家园被带到这个统治他们的帝国的地方，以赛亚先知却说，上帝说他要在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45年前，你可以想象这块土地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一种情况吗？可能当时的领袖也没有办法这样想，只是知道尽本分尽责任，努力不推卸，不贪污，不腐败，不放纵，发挥我们的那一个真实的那个潜能，跟与时并进。今天我们一定要从这里积淀了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要成为新加坡的一种的独特的价值观跟品牌，让它继续下去。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我们应该是开始走下坡的时候。青年奥运会前几天，我们中会的同工在开会的时候，有人问说，这个青年奥运会要来了怎么样啊？我就半开玩说， You just give way， 对吗？ You have to give way 吧。在路上每天都提醒你 give way to Youth Olympic。 为什么我们会争取做这件事情？有人跟我说很多东西都做不好，都筹备不足，是，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争取做这个？这跟我们国家的未来有很大很大，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强烈的讯号。我们的政府知道我们新加坡人不光只是能够读书，也不能够单单只是读书，才干才能是多元的， 所以接下来的下一代，我们对于人才的定义，对于所谓人的能力，是已经不再跟过去一样。也许我们这一辈的父母还转不过来，不过当我们的孩子以后做父母的时候，他们不会跟我们一样看他们的孩子了。我相信新加坡以后会更精彩，会各尽其志，会各种人才、各种的潜能更有机会的去发挥出来。我是不喜欢运动的人，但是我乐意见到这个青年运动会这一次的举办，因为它意义深刻，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正面、很重要的一些价值观正在呢传达，正在呢这个输入，也这个是我们的领导层的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那么你说，我们今天对这个国家有什么怨的呢？昨天在报纸上有一个资深的这个在常在报纸上发表这个看法的一个，他说没想到最近 COE 又涨，晚上回家找不到 parking lot， 一边吃孤本呢，一边骂政府的娘，问候政府的娘。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就是这些芝麻绿豆的事在惹我们的情绪。不过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那一个眼界去突破，去胜过这一些，我们能够呢也在一个更加积极的、更大的前面的挑战来做好这个准备。我讲这一些，因为接着下来我们要一起看但以理书。我感觉到说，神在我们这样一种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国家、特别的这样一个将来，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从但以理书看到神怎么样的继续引领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时刻里面来这个走下去，也让我们作为在这个土地上生活，同时作为上帝的这个子民，这种特殊的双重的这个身份，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特别的时刻的里面，我们再一次让这位引导历史的主呢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打开但以理书第一章。有谁有 iPad 的请你举手，这边没有，那一边至少有两三架，另外一边华英崇拜，这边没有啊，不用怕，我不会跟你借了。好，我们打开但以理书，我们先把这一章的经文念过。旧约但以理书第一章，犹大王耶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耶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次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故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助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撒德拉，称米利沙为米萨，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他们同岁的年少人肌瘦，怎么样好呢？ 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官但以理哈纳利亚以撒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完上那少年的面貌，就照你们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应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完善的一切少年人更俊美肥胖，于是委办下去派他们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十八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热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能比但以理亚哈纳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塞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我们就从最后一句话，这个塞鲁士就是波斯帝国的王。我们刚刚过去所学的这个历代志上下，就是呢他的帝国开始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人能够重新呢从被掳从这个被充军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倒回去看他们王国开始的那一段这个期间，就是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崛起。在古代正如现在一样，现在呢是美国的势力在全世界是这个最大的，你要叫它美帝国主义也好，或者是就是美国，我想这个见仁见智，我们从不同的这种的理念上来做这个批判跟这个判断。那自古以来我们看到说，在世上就是一国之兴一国之弱，一个民族之间也这样的打打杀杀。以色列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没有特别优待，他们需要活在世上，经过世上所经过的。所以让我们信主的人注意这一点，不要常常求主让我们特别优待，走后门这样的。考试准备不够，求主呢让我呢，我没有读的你没有出啊，然后最后还做见证开感恩会，我实在感到很不舒服。上帝顾念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奢望那一种的损他人而利我们的。而今天我们在但以理书可以看到这一件事情，更清楚的看到神在历史的当中怎么样能够继续在他的子民，在属于他的儿女的身上，不论怎么样一种的情况，都能够呢来发挥那样的一个作用。以色列人在应许地一段很短的时间，也不过呢500年左右，之后又在失去家园，一直到1948年他们在复国。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已经亡国500年，所以在500年之后，他们当中再出现一位呢，真的是也不但影响他们自己民族，也影响世界的人，就是主耶稣。而这时候，这样的一个但以理，在历史的当中呢，他也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人。而但以理之前，也是将近450到500年呢，有一位大卫王出现。而大卫王之前呢的400年呢，摩西，然后在摩西的之前的400到500年，亚伯拉罕。我们看到历史这样走过来，神在这样的一个2000年的当中，怎么样参与了，怎么样呢引导干涉这个人的这个历史。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一样在历史的当中，神要透过我们来做事情。神掌管历史，神管理，但是神还是同时透过人，这个是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 让我们不要走一个极端一个片面，一个是说没有就由人决定，甚至人定胜天，另外一个说一切都是神安排好，这两个都不是圣经提的。圣经提的是两者都有，神的引导，神的参与，神的干预，甚至神在一些事情上的命定。不过呢，同时圣经一直不断地强调人的反应，人的那一种主动的那一种的付出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神更愿意也看重人在这一方面的那一种的责任跟那个表现，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很可以很渺小，我们可以很短暂，但是在这个引导创造历史的主的手中，我们不是很卑贱，我们竟然尊贵到一个地步。正如当年那一位第一个登上这个月球的说，在那里一小步，在地球是一大步。是我们这里的一小步，在神眼中可以是举足轻重。这叫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在我们庆祝国庆的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好好定位自己，好好再看自己。但以理是王国奴，我的题目是王国奴与帝国之君。那么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到，那时候一个帝国崛起，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帝国很短，不到100年，它大概从主前这个7世纪这个初的时候慢慢开始这个崛起，但是少过100年，它就被另外一个势力取代，就是波斯。而波斯就是当今的伊朗，他们曾经非常的强大跟辉煌过。那么其实波斯之前的这个巴比伦之前的亚述，如果你有机会到英国，你一定要去他的大英帝国博物馆，那里面呢这段时期的那一些原版的资料就放在里面，英国人呢拿了人家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博物馆。根据一些学者说，现在在巴格达这种古的资料就是写刻在石板上的，在巴格达的还有至少3万到10多万片还没有呢经过学者呢去研究跟去把它翻译出来的。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古文明里面过去的辉煌，我们认识其实还是很有限。而中国是很特别，因为它的文字发达，它的记录也很丰富，所以我们对过去5000年文化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了解。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说其他的地方的那个文明跟文化的发展呢是很薄弱的。这就叫提醒我们，当年但以理所处的他是王国奴，而以色列在古代近东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今天我们也看到他们所处的那个位置，四周围呢都是远远比他们呢强大，跟历史更加的丰富，资源也比他们更多的。你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在这样的一个他能够做什么？我们常说我们新加坡很小，我们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因此我们就注定我们一定活不下去？如果过去这45年已经证明这个定律是错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凭什么勇气？我们接下来又何去何从？当我们看到但以理，我们看到以色列，他被抓，离乡背井，那么他也是人才，被统治他的这个帝国的君王呢，要特意的栽培。好了，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信息跟意义在向我们说话。但以理这里他说，经文这样讲，8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然后9节说，神使但以理，你看到了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读的全面，读的平衡。这里首先强调但以理本身这种主动的那种对神 的那一种全心全意的那一种的执着。但以理书在犹太人的旧约书卷里面，那么至于是不是这样的理由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它不被归类在先知书里面。在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把但以理书归在先知书，犹太人没有把但以理书归在先知书。那理由可能呢，它成书可能比较迟，这也是一个理由，或者可能是因为它的一种内容跟它本身。我自己的意见是，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没有给我们看到但以理呢被上帝呼召来做先知，这是先知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每一位先知都是有上帝的呼召，这里更显得更加意义重大。如果我们就照着书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来看的话，但以理没有被上帝，他没有一种特别的那一种所谓呼召的经验跟经历，就像我们大多数的人，就在一个国家灭亡成为亡国奴，那么又没有上帝那一种特殊的拣选呼召委托，是他自己主动的，基于他的这个信仰的传统，他坚决采取一个态度跟一种信仰立场，他说我立志，我从此以后我立志，我要过一种忠于我的犹太信仰的一种生活方式。各位，这里叫我们感动，也提醒我们今天不一定有上帝在向我们说话，不一定我们灵修祷告的时候有上帝的意向跟使命，我们才懂得怎么做。但以理在过去的整个摩西所传下来的那个信仰传统里面，作为犹太人，作为上帝的子民，神已经有很清楚的指示，本来就是有一种呢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跟一些要遵守刻意要去呢表达的，其中就是在吃东西的事上，为了避免自己呢被其他的文化所这个冲击，然后忘了自己整份的本身的身份，上帝为了保守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呢，四周围全部的文化呢、想法全部都是跟上帝想的不一样的。正如今天我们一样，新加坡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我们是开放式的，我们每天让不同的资讯，让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人家买 iPad 我是不是一定要买 iPad， 那也就是那几天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工讲，我到电话局的时候，我跟他讲，你给我最简单的，我是安哥，我要安哥用的那种，因为那一些对我都不需要。所以如果你是需要的有用的你买，如果没有需要的不用去凑热闹，这是基本的一种呢，信基督徒对事情判断本来就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但是今天我们说何妨凑凑热闹不错了，如果但以理呢就这样凑凑热闹的话，他不立志做这样的事，我们今天少了这一卷书，也少了他，也少了上帝透过他改造这个历史。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事情，也许你说我比较矮板，我女儿帮说 You're very boring 爸爸 Yeah I'm boring，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是要做一些慎重的一些考量。但以理立志，不过但以理决定照着他的祖宗的信仰的那种传统，在生活上过一种呢不让被人呢影响跟掺杂，并不表示他是那一种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宗教狂，那种呢所谓的忠于自己的信仰，然后呢对别人都采取一种仇视仇态，或者整天批判呢别人是魔鬼，别人呢是这个败坏腐败，像我们保守教会里面，像呢这个回教里面那种极端分子。不，但以理还很同情 这个巴比伦王宫廷里面的这个管理他的那一位，他像主耶稣这样，他不跟人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用一种愤怒跟批判别人的那种心一直看着他周边的人，他还有一种怜悯同情，甚至他也不让他的为难，他知道这个人要 掉脑袋的。我们基督徒爱主，不要爱到让我们的同事，让我们周边的人 suffer。 有很多人爱主爱起来，旁边的人就要 suffer。 我们爱主的同时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带来呢那种不必要的，或者因为我们的无知性的一种爱主呢，造成别人的这个祸害。但你里没有那一种批判或者呢贬别人，他大可以发这种情操，他也没有我们中国传统里面，如果我这个时候作为亡国奴，我服侍一个呢统治我的就是卖国，其实讲卖国的不对，我们都没国的，我们只是服侍朝代，李氏啊、周氏啊、周朝王啊，只是服侍一个姓某一个姓氏，姓周的、姓李的，那么姓这个陈的或姓赵的。我们那个宗其实只不过是对某一个朝代是某一个姓氏的家族的这个势力宗而已，很狭隘很窄的。我觉得很有趣，在犹太人的这个在旧约的信仰里面没有这种我们中国人那么狭隘的这种宗的观念，为了更多人的好处。当我们读但以理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王国奴他不是做游奸出卖自己的国家，跟被统治的人呢妥协，竟然还在里面当官。你看上帝借着他祝福那个帝国，也祝福呢那个帝国统治底下。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没有国的观念，我们没有那种国家主义那种狭隘的观念，因为到头来我们知道我们是服侍神的时候，地上的权势借着一个敬畏的服侍的神可以带来祝福的。而我们在但以理的身上就会看到这个是在第二章以后。在这里我们先注意他那一种对神的那一种呢完全的那一种的执着跟委身，不过他绝对不是那一种封闭那种狭隘，或者说充满着亡国一种苦毒那种的极端的情操，也不是，他是还带着一种爱心，带着一种平常心，也带着一种呢跟这个同伴。你接下来你还会看到他甚至还顾念了巴比伦的那一些其他的服侍的人的一些的生命，他还为他们代求，他也没有那种妒忌，他也没有那一种要凸显自己要把别人比下去。他有他的这样的一位掌管历史的神做他的这一个后台，但是你看到这个但以理从来没有滥权，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那种优越或者特殊性呢来谋福，反而虽然这时候是巴比伦帝国，正如呢但以理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二节就讲，主将犹大王耶雅敬并神的殿中器皿交付他手，神让地上改朝换代。不过并不意味着就只有是消极的，我们看到说但以理这样一位呢忠于上帝敬畏上帝并且立志不放弃他这样的一个信仰跟这样的一个信仰见证，政权交替了，民族改变，他竟然可以在那一个时刻在那一个时代上帝借着他成为众人的这个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各位 你看到我们，我们在地上，我们的这一种双重的身份，神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做这么奇妙的这个事情。不一定某一个政权才注定担保幸福的，他会腐败，他会被替代。但是我们作为敬拜上帝、知道神掌管历史的，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仍旧让上帝带给地上的那个福透过我们的而能够彰显？今天我们的当政者跟我们说，新加坡是一个世俗社会，就是说他不会以某一个宗教做他的这个主导的。基督徒不要太过担心，也不要太过紧张，也不要太过以为魔鬼在掌管我们的统治者了。这种过度简化，把事情看成呢鬼跟神在操作的神学是很危险的。我们就是要学习像但以理一样，在宫廷里面他是少数，他也是弱势，正如呢基督徒在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是少数，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除了美国，我们不讲天主教，如果讲基督教的话，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我们都是少数。但是我们不需要整天人心惶惶，都是魔鬼撒旦在那边逼迫压迫我们。掌管一切的还是主，还是上帝。我们需要跟不站在我们这里、不欣赏我们、甚至敌对我们的，但是就像但以理，要一起呢来生活、来做事情。也许你的公司、你现在所处的环境，让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重新看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在其中，而仍旧是神可以工作的。我们不需要一种敌对的态度，但以理是可以不妥协的同时呢也不敌对，这真的是要加倍的用心跟努力去做的。这绝对不是一种懒惰，跟采取一种比较一刀切黑白，然后呢采取一种极端对立，好像事情就比较容易，同时这种态度呢也容易呢赚选票，因为大多数的人都要你摆这种强烈对立的立场，不是蓝就是要绿，你说我不蓝不绿，两边都给你死，这是很可惜的。需要我们活在这样的一种的常态，活在这样的一种氛围的里面，但是我们还是要从但以理的身上来学习。我们当然要像他这样子，我们坚持我们所当坚持的。那今天我们就要问，我们刚坚持什么？那个线应该画在哪里？如果你问我，我告诉你，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没有一个绝对放诸四海的。我们坚持上帝是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表达这个坚持？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以什么去表达这个坚持？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除了一些很基本的完全不能妥协的，我们对婚姻，我们对神，我们对公义，我们对怜悯，这几样之外，其他的可以斟酌的。你要在服装上面坚持，但是不是坚持到呢成为跟人家对立，你要在食物上坚持，也不需坚持到跟人家对立，但以理坚持，但是不是跟人家对立，这是可行，这原来是做得到的。500年以后，另外一位做出来了，主耶稣。所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我们自己回去问一问， 我们有没有坚持？可能我们已经不想这个坚持了，我们已经呢没有底线了，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我们只剩下就是富足、无灾、无难、成功，正如许多教会现在在宣讲的。我们有没有什么底线一定要坚持的？当你以立志不用王的善的时候，你如果继续把但以理书读完，你发现其实他已经决定也要为这件事情呢付出生命。也因为这样子，他很透，他也很开，他没有说我为主坚持所以主就祝福我，正如今天我们在许多教会开始听到这一种的信息，因为你坚持所以上帝祝福你，也有坚持但上帝呢让他遭受苦难。所以但以理坚持不因为是后面，是因为是上帝，而上帝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也透过他，在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帝国里面，虽然是异族统治、异教、异文化，上帝的子民信耶和华的是属于少数的少数，弱者中的中的弱者，不过历史却因着他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忠心、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改变了。而他也没有做什么大事去改变，但是神就是透过他，当你以理书结束的时候，神说你就等候，就是做这些事情的见证吧。而这样的历史就透过他不同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也今天同样的都会被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这个是一个世俗化，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也不再是轮到我们可以去左右它，也不需要要想着以为呢，除非我们有政权，除非我们有势力。诗篇第八篇说，你在婴孩的口中显出你的能力，上帝的大能是在十字架上彰显，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呢，我们更大，我们更有力量，我们呢奉献更富就能够做大事，不见得。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每一个之前自己，我们现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不同的你的职分，不同你的岗位，哪怕你就是退休，如果你说我是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做，只能够待在家里面的老人，你做什么呢？你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你看但以理的祷告生活，你学他在家里面那样去祷告，上帝透过你的祷告工作改变。如果我们是年轻有为的，在这里面让我们好好学习。你有没有看到但以理明白各样他上帝赐给他聪明知识，然后呢巴比伦王呢也训练他，他也能够掌握这一种的世界性的那种科技跟那种能力，同时他又有呢特殊的特异功能，神能够给他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在这里面你没有看到传统教会所说的那种属灵的属世的，是两者结合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看到孩子，他们要需要各种的装备，他们需要各种更好的这个训练，我们不需要排斥，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就只靠这一切，因为神还给我们，还给我们呢那一种敬虔跟那种体会他心意的，直到我们去运用我们这些能力，我们这些技术的时候，我们可以呢不但把事情做好，还能够为那个社会带来更大的福。你看到但以理就是这样子，他在王的身边，因为他有这种能力，他也能够呢有神的心意的清楚，能够引导王做 健康跟做益于他帝国底下的人的政策。我想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比我们呢有更好的训练，政府也投资更多的金钱在他们的这个身上，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也要珍惜。但是让我们呢同时做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使到我们的发挥能够有更广的一个发挥面，相信这样一位的上帝，不是一种退步，不是一种落后，反而事情在他的手中，在这样的一位上帝的生命的运作的里，他能够发挥的更加的淋漓尽致，并且是更益于更多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机会，如果历史来到这样的一个转折，也许摆在前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正面的去克服。我们看我们的科技去帮助克服，去造福更多的人，去解除更多的这个病痛，我们用各种的外交去解除更多的这个纷争，我们要同心协力，让这一个土地能够更好的成为大家居住的这个地方。至于它是什么时候是末世，是不是末世，那是上帝的事，上帝要让它结束，我们也什么都，但是有一天在的时候，神要我们在这里的做一个尽责的好管家，也让我们继续为着我们的国家的前面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参与这个国家以后的这个建设，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参与，我们目前抱着怎么样的心态在服侍，在做工。其实这里没有所谓属灵跟属实，我们全部呢都是坐在上帝的身上，而让上帝透过我们坐在他的身上，同时呢把这美好的坐在人的这个身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掌管引导历史，而我们竟然如此的被你看得这么尊贵，来成为你自己手中的器皿，与你共创历史。虽然许多不能够是我们所控制，但是在我们这里，我们所能够尽的那个本分，跟我们所对你所当有的心态跟态度，跟在人面前你要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一种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叫我们在新的一个年里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更爱你，更敬畏你，也更爱人，也更爱我们自己所做的，也更为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我们知道主你有美善的这样的一个旨意跟意愿，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来成就。无论我们年纪多大，无论今天我们能力多大，我们每一个都是你自己尊贵的器皿，你来编制我们，让我们成为主你自己唱出那个生命美好的这个乐曲。我们向你感谢，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